喂喂喂，听得清不？
哎，听得清，还蛮清楚的。
对，我戴的耳麦。
啊，可以可以，现在技术可先进了，基本上
对。
只要不是那个，现在我录了那么久啊，我发现只要是不是风扇的声音特别大，就有的不是插在电脑上嘛，然后风扇特别大，只要没有风扇都还蛮好的。
特别这个腾讯会议，我也经常用。
对，腾讯会议确实非常非常好用，它自
因
己
为
有降噪功能。
面试的时候经常腾讯会议，这一段时间天天找工作，
哦，你现在是以前你不建模吗？对吧？
现在还建模，他现在还一直都建模，
哦，一直都建模哦，
对，建模建了几十年了，
10年。
20年到20年，
哦，我看
不
你
知道是
发明了好多发明
不知
创
道是。
造。
哎，下午搞的玩的，上班业余坐着玩的，
还可以啊，因为很多的一般人也做不出来嘛。我看你做了很多，从农业的到什么鞋垫呀、啊，到什么，
是，乱七八糟，啥都有啊。
对，确实比较厉害。哎，我
那
看
我
你那个，
们下次见开始。
可以可以啊，就是现在开始嘛。你可以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反正在我
哦哦哦。
心目中，我觉得你是挺能那个啥的，挺能乱搞的嘛，各种发明创造。
也是蛮折腾的，
对，
我现在开始吧，
可以可以。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算七十年的人，七九年的尾巴，也基本上算79年10月份的，
可以可以。
一直从事建模啊，工程建模，差不多建了将近20年，
真挺厉害的。
做工程建模，工程属于那个 BIM 嘛，就是说工程，简单是工程信息化，主要是把建筑啊、结构啊、所有的机电呀、管线呀放在一起，然后去优化，去找这种设计的错误，方便施工，一直干这个工作，干了将近差不多20年了。刚开始还好，这几年建筑行业比较卷，工作是好找，但是工资低了。以
对，
前
现
工
在
资，
最主要的房地产它这个下行了嘛，有点。
是啊，现在除了国家投的一些，医院啊、学校呀、啊，一些市政项目，还有建，现在民企，特别是民企。项目就很少了，但是不多，但是虽然不多，但是相对其他行业，我感觉还算比较好一点的，相对机械之类的工作还是比较好的。这段时间我也经常找工作嘛，也面试了几个机械的，他们这工资也低。
哦，现在好像哪一行都做实
对
业
他，
的都，
都不太好找，都不
最
太
主
好
要
找。
的我是觉得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已不行了，其他的行业好像都比较，因为房地产带动的行业太多了嘛。
对，像我们同学呀，好多都是从事多多少少都是和建筑有关的相关的。
对，就是房地产一不行了，我看它各个行业都不大啥了。
对，现在也没有新生的那个经济啊，现在全靠直播，但是直播它只是一个销售渠道，它并不能创造一些新的东西，它只是一个财富的转移，它没有新生产的东西，房地产起码说是一个新的东西。
怎么说呀？我是觉得，你也很难说是不是一个新的东西。比如说你是直播的话，你不感觉到直播也确实是它这个销售量也是巨大的嘛，对不对？
他不播，别人他也比东西也照样能销售。
是的，但是你因为赚钱嘛，基本上就是你想赚钱的话，另外一个人就赚不到嘛。假设买方便
对，
面好了嘛。
他只是一个财富的转移嘛，
对呀，
他没有
对呀，对，
他没有新增一些东西。
是是，你也可以这么说嘛。
没有增量啊。
对对，但是大部分服务行业不都是这个样嘛？你去卖个东西，你只能从别人那里去抢嘛，对吧？
对，但是房地产行业不行，以前还算是新增的，但是它会，以前吧，不能说这个行业好吧，它起码来说，它会带动一些新增东西，大家生产钢筋啊，生产各种各样的东西啊，这种行业很多。
嗯，对，
我自我介绍就先这么多吧，我们大概说说电台，说说我的学习。
哎，
再
可
说
以，
说我的工作，再说
可
说
以，
我的发明创造，再说说家
都
庭，
可以啊。你可以讲讲你发明创造啊。我看你又在那里弄那个什么舵机，又要做什么东西，哎呀，搞不清楚。
对，几点手吧，几点手，
啊，你要做一个手臂
假
是
肢，
吗？
比如说有些人没手，
嗯。
对，一些人没手啊，或者是没脚呀，或者偏瘫的人，帮助他们运动呀。这一段时间正在做这个，其实这东西我好些年前就做出来了，就是这两年在改进改进，开始认真的做这些事情，不是做着玩的，开始认真做。你
嗯，
其实这些产品早就做出来
哎，
了。先说说电台
你
啊，你
现
说，
在的话是那个什么吗？你现在的话是，你发明这些创造，你是啊，突然间突发奇想，还是你一直有一个长期的目标啊？就是搞这个，因为我确实看到你做了好多东西啊，还有个网站，然后我去
对，
看过。
我在坚持了十多年，现在也不搞了，流量太少了，感觉也没什么意思。各种生产原理嘛，什么东西怎么造出来的，我对这比较感兴趣。什么东西怎么造出来了，生产过程。
嗯，因为我看你有农业的，有什么？你有没有就是说，哎呦，我要固定一个方向去猛搞那个？
还是和挣钱和收入有关。以前我也做过，我也专职做过一段时间。专职做有一个目标吧，但是发现没有我做建筑工程挣钱，又回来了。这一会
哦。
我会说到，一会我会说。
嗯，可以。
先说说我们电台吧，先说我们电台。
那可以。
对，我对这个中国的电台关注的也是算比较久了，基本上每期都听，每期都要听好多遍。
好的嘞。
对，每期都要听好多遍的，基本上一期不落的。
嗯，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那个硅谷创业的那个，还有芯片那个发展史那个，哎，这个东西和我的那个，我比较和我思路比较对吧？我对这方听的，哎，感觉到听的也是心情澎湃的。但是那个时代就是那个时代，已经错过了。现在虽然也有新的东西，但是没有那个时代发展那个那么快，也一年一个飞跃，一年一个飞跃。现在虽然也有创新，但是比较感觉到没什么让我激动人心的东西。
对，其实你这个想法其实是有一个，很多人吧，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就是说现在我们不都是说这个科技进步了嘛，科技非常进步，但是有很多国外的投资人啊，尤其是那个彼得蒂尔，就是投各种各样 Facebook 啊，那个投资人，他有个观点，就是说，其实呢，这个科技啊，从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几乎不进步了，为什么？因为人被吓着了，最主要的是被核弹吓着了。人突然间发现，哇，天呐，这个就是人可以把自己毁灭，就是核弹是真的毁灭。所以呢，他其实这个人是看不太上，就现在我们说的这个 AI 啊，把人的工作抢走，他的观点是这个样子。计算机为什么发展呢？因为计算机非常安全，就是人不会被他吓到。 即使你天天在说，哦哟，这个人工智能会毁掉人类啊，什么东西？他是说呢，这是一种末世，
对对对，
但大家也不太相信。但是它跟核弹那个毁灭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因此呢，到那个上个世纪70年代，其实整个人类就被自己的能力吓着了。因此呢，他已经被严格的立法了，就是困住了。
嗯、
你想做一点什么基因改进啊什么的都不行。比如说我想改一下人的基因，哇，那你要承担巨大的风险，不能
啊。哎，以前有个医生不是改了一下，就判刑了。
这是中国的，是那个医生是改了一些吗？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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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嗯。
但现在你改一下，那改了一些，他身败名裂了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
就是说呢，那从那个上个世纪70年，他的观点我听了一下，我觉得也还有一点道理嘛，对吧？是有点道理的。他就是说嘛，其实人是被自己的能力吓到了，吓到之后人其实是非常非常胆小了。你胆小之后的话，就会导致目前这种情况嘛，就是说计算机呢，你说为什么发展计算机？因为计算机他的观点是什么？计算机是所有学科中最不是科学的。就是计算机不算是个什么科学嘛，他是说呢，以前的什么计算机啊是边缘科学。就是一群哎呀干这个也不行干那个也不行的，最后搞了个计算机科学这一个类，它实际上是数学系中混不下来的嘛。
嗯，现在可不一样嘛，现在
对对，现在不一样，他就说嘛，慢慢的就想不到，哎，这一个也就发展起来。其实大家实际上是看不太上的，就是说看不太上。
以前算边缘的。以前算边缘的、
嗯、对对对，就边缘嘛，他的观点嘛，这我是不是我的观点，但是我觉得是有一点点那个什么，他就说呢，人是越来越怂嘛，就是其实没有上一个世界要发展量子力学，要发展什么东西，现在的话他们也不太投入了，这个人也不太关注了，更多的是关注于哎我自身的安全，就是呢，哎呦，你不要整出，你科学家你最好是啥也别干，你这就养着嘛，养着你别整出个黑洞来，或者是比核弹更厉害的东西，一下把地球给妈整刮了。但是在以前的时候，是人是比较激进的嘛，就是他讲的，就是有几百年，有两三百年，人是比较激进的，科学是非常非常正面的形象。但是现在的话，咱们这样想起来，其实就是你的感觉其实也是对的嘛，就是说现在我们讲起来，你一说人工智能，很多人就有忧虑嘛，就比较有忧虑。但是他说，从蒸汽机时代那个工业革命时代，这个人对科技的就是非常有渴求，但是现在没有那种样子了。这是我听他的一个访谈吧，我觉得哎好像是有点道理哈、啊。
嗯、
对对，这就你可以继续讲你的，
我
又插了一些话。
现在科技就是怕那种、嗯、病抗各种抗生素啊，还有各种病毒啊，啊、
嗯、
这都我给你的方案这方面的。科进步对人的伤害更比那个原子弹还要厉害。
嗯，是吧，反正他我也是这样讲嘛，他就说其实科技已经近乎停滞了嘛，就是没有那么大的进步。嗯，他的观点、
嗯、
但是他讲了之后、
嗯、
他举的例子是比较多嘛，他就是反思为什么这个进步会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嘛。因为好像是最近这些年计算机行业也不太进步了，你看从 Facebook
对对对对 对, 对
也不进步了嘛，大家就是突然现在整出来了一个这个
特别那个物理那个专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
是
就是说那个爱因斯坦就那一波人出来之后、嗯、就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没有就是那个时代就过去了，就没了还有硅谷那个时代过去了也没了。
嗯，
对电台感兴趣的还有一个这个千人访谈计划，这个我听的也是比较多的
啊，
感觉比较真实啊，感觉每个人说的都比较真实，哎，我喜欢这种真实的东西。
哎，对，其实我也是喜欢这种真实的、
嗯、
否则的话
对对，
哎呀真的是不就是大家虚头巴脑，比如说我是不列任何采访稿的嘛，因为以前的时候我实际上是试图采访一些名人、
嗯、
因为名人的话就是至少出点名的人，因为会哎我也就觉得哎我采访名人是不是我就是也顺便成名人， 后来他发现是不大行，你联系名人的话他们会有助理吗？他会助理，那个助理就直接过来说
你跟他搭不上话，你跟他搭不上话了。
对对对，那助理说是可以，但是他要达到一个多少量啊，你这个电台要达到多少量，我一听好像是达不到那个标准，并且他会指定你只能问什么问题嘛，他会说你把提纲给我看看。我说我操，这还要提纲吧。后来我也慢慢的对这些即使稍微有点名气的不是那么名人也不好访谈。我发现因为他们要维持自己的一个人设嘛。
对，特别是那些公务人员，你更
哦，这我说的还不是公务人员，就是有一些粉丝量，就是30万、30-40万，
也普通人啊。
对，就是这个行业中的大 V 吧，就算是。
哦，大 V 哦。
对对，大 V 的话，他们是有助理的。
哦，
就是
你也约过吗？
约过，我试图访谈他们，后来发现太累了嘛，就是你要问什么问题你要先说嘛。
还有你有个电台说过一次，即使他说了也是谎话，都是谎话。
这也他会维持自己的一个
对对正面形象
嘛，
对
对
正面形象嘛。
对，后来我又觉得哎算了，也就而且你访谈那个我也达不到那个量嘛，他就说你必须要达到15000的量或者30000的量，我们才会去访谈，否则的话没有意义嘛。我浪费一个小时，完你给我整个2000-3000，我们不在意这个2000-3000的量。我想想，哎呀，是啊，那我就找这种普通人嘛。普通人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
对，如果你能这个数量，如果你能升上去，我觉得也算一个历史资料吧。
对对对，其实跟人聊聊天也挺好嘛。
对，
我
这个数量，
就是
这个数量，前面来说的真实性、啊。能比那种大 V 的更真一点吧。
对对对，这个是真实肯定有，因为我也不列访谈了，就是你基本上是吧，我们就正常对话就是吧，所以我也就这样一直做。
对，这是对电台的看法。再说说我的学习的生涯。
可以可以可以。
我的自学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上学的时候一听老师讲课就瞌睡，就困，上课开小差啊什么东西啊，学习成绩也中等吧，但是大多数知识都是自己学的，都是自己学的。因为不喜欢听课嘛，所以上学的时候成绩也不行，到最后一年考不上，补课一年自己学。也就考上了。
哦，你比较厉害。
考高中的时候，考高中的时候，后来发现，我与其上学，还不如自己学呢。上高中的时候嘛，上高中的时候，我的物理很好。上高中的时候，那个，天天想那个，万有引力是啥，光是啥，对这方面比较痴迷。那时间也不知道量子力学、量子学这个东西，都就是自己想、自己琢磨。因为我的很多物理都是靠直观的，靠直观想的。当考试的时候，比如说物理题嘛，老师要套很多公式，我基本上不用套公式，直接算的。直接一个算式就下就算出来了。
啊，一直是自学。
对，但是我的数学严重比较偏科，数学只要靠记忆的，英语也不行，英语也不行，数学也不行，抽象思维也不行。
数学跟物理差不多吧，我都觉得他俩应该比较正相关才对，是吧？
你说数学跟物理吗？
啊。
不一样、
哦、
我物理我能靠直觉，我能感受到，比如说一个东西落地上，哎，我能看到它，我能感受它。
哦，
数学我是特别是那种那个三角函数之类的那种各种公式，我就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有什么意义。对生活实际上有什么意义，我就不知道。我就知道没有无从下手的东西， 现实中我想不到，我和现实中我联系不到，对这种东西我就比较生疏。
哦，就其实你再抽象的话，数学跟物理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底层是一样，底层真的是一样的，
对对对，
物理一些计算呀什么东西，但是物理计算对数学要求不算太高，不算太高。
哦，对，你上了大学就慢慢高了，越研究越高，最后就是一样的，
最后一样的。
对对对，比如说你说量子力学啊，量子什么，最后它其实就是像那个杨我们杨大哥哈，就是82岁娶28的杨大哥，他做的事情实际上，他统一了物理和数学嘛，就是弦微丛，数学中有一个理论是弦微丛。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嘛，他后来才意识到，我靠，他研究了这么久，妈，数学上早就在研究了，就
是
弦微丛数学，
是。
那最后你就发现是一样的，但是我也只是在这里给你吹牛逼啊，其实我也看不懂。
很多那个物理科学家嘛，他都要匹配一个数学家去算他的公式，
对，包括爱因斯坦也是嘛。
对对对
对对，他一定要有一个数学的给我做助教，或者是做助
手。对对，给他对对对对，这样。
对，最后其实是一样的，一样的，真的是一样。
对，
可能就是咱们学的这个太，因为就是粒子光电嘛，可能还用不着，对不对？
对对对对，高
粒子光电，因为毕竟你就还是代公式嘛，比如说麦克斯韦方程式呢，人家就向里代嘛，代公式，发现就可以算出来，可能你只是用一些偏微分啊或者什么的，就可能还比较初级。
高中的时候也没考上大学，然后就自学了，自学了自己就一个人去云游四方了嘛。
然后这也可以啊，这也可以。
对，当时就是我自己一个人，那是2000年以前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手机的，那时候手机也没有，BB 机也没有。两千年，我自己一个人去，陕西啊，去四川啊，去云南，自己跑了大半个中国。
那你是怎么去的呢？我对这个非常感兴趣。坐火车？
坐火车，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上上上一段。下一段，上一段，下一段，这样的，还是主要靠火车，主要靠火车。
上一段，下一段什么？就是你随机的去下一个那个啥吗？
差不多。
就是你坐着火车坐着屁股累了，马上就下车是吧？
差不多，反正也没什么目的吧。我有个电话，稍微我都挂了，有个电话。反正也跑了很多地方嘛，对我的感，对我那时间对我的感触就是，哎呀，这个是其实哪都一样，哪都一样，其实不也是包括上个路的人，和城市人，其实思维，看着他闭塞落后，其实思维都差不多都是大同小异的。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毕竟他们是吧？
没有什么所谓的世外桃源的啥什么东西啊，都是，那个环境的环那个环境嘛，在那个环境里就人就都那样。我如果把那个人拿到城里面，他思维，他会立马改变
了。对，这个我也相信，毕竟人其实就是环境的产物嘛，因为差不多。不是有人研究过说，你即使拿过那个就是智人，就是几万年前的智人，如果他一下子出生在现在，他跟现在的人也没什么区别。
对对对对对对对，差不多。那些人其实和城里面思维，对，其实也都差不多了，都差不多了。现在包括现在我也去的城市也算是比较多的，去哪在哪儿感觉什么都。差不多，没什么大的变化，只不过这些风俗上不一样而已。
对，
然后去游了一圈之后，然后就到图书馆，就在我们开封，老家都开封的，开封图书馆， 天天在图书馆里看书，自己想看什么学什么，想看什么学什么，就是看了大概大半年。该高考的时候，哎，我走了一下，我又想我考一次，哎，考结果又没考上，对我打击蛮大的，这个事情没考上大学对我打击蛮大的，包括我现在的工作，确实也有影响，因为要学历嘛，我就一个高中毕业证，后来我办个那个假的大专毕业证。
啊、
办一个假的，但假的毕业证你不能去那些，你就导致我不能去一些大的事业单位，还有大以前猎头公司也经常猎我，第一学历嘛，一个第一学历是假的，你肯定是过这一关你都过不去嘛。
哦，对对对哈，
这一关你都不，而且你不管是名校不名校，我连一个大专证都没有。
哦，
我们
对以前的时候，可能你还比我大几岁，但是
哎，我是79年的。
对对对，我就觉得我不太清楚。
我那时候考学还是比较难考的，还算比较。
对，咱们那时候是有点东西。我是属于老实的嘛，就是非常非常老实的那种。老实说，你他妈的，我跟你不一样嘛。我是属于比较老实的那种。老实说，你要背4500个单词。我操，我就背得下来啊，真的在那里坐着背。
我可能学习方法不对，我的反应能力比较慢，我的就是快速做题，好像说哎题大多数都会，但是都做不完。
哦，其实做不完很大一部分就是你不够熟练。
对，不够熟，也不够熟练，可能不够熟练，
其实，比如说哈，因为我刚刚听你说什么三角函数那一种，其实你不能够算的，你就是直接出答案的那种，你不能再想一下怎么算，啊，那个
对，我
不要想，
我也想，
对，
时间不够用了，
对对，那种是不能想的，
还不到大题就还不到写大题的时候，时间就用完了，
对，
这个、算算
就是有可能是你。给你一个5个小时，你可能也做得挺好，但是实际上只有2个小时嘛。
对对对，我
做不完嘛，
做不完，这个对我这个比较吃亏。哎，但是我的生物很好，
哦、
我的生物，一发书嘛，基本上很快的就把这个书看完了，而且大多数都能记得住。
哦，就感兴趣，我就觉得
感兴趣，对感兴趣，对生物比较感兴趣。
嗯。对，
说哪儿去了？说到那个没大学没考上，
游学，
办个假的，对，办个大学没考上，办个那个假的那个大专证，那时间，什么大学没第二次复考还没考上，没考上，接着又去还是去城里面，从城里嘛，我是农村的嘛，去城里打零工，也是看看书。打零工，学自己学了学电脑，自己学了学平面设计，自己学了平面设计，就去一个那个广告公司，做平面设计，自己又学那个三维建模，还自己学网站，反正都是照这软件应用的方面的，基本上我。都是自己学的，我一看也学得很快。
可能就是喜欢干的。你打游戏吗？
很少打游戏。
哦，
以前打过红警啊，对红警那一代的，但是不上瘾的啊，只是打到玩的。
哦，那挺好的，那你比较有自制力，因为有时候我会上瘾。比如说玩什么实况呀，玩文明啊什么的，我就比较容易沉，就是不吃饭的那种，就是真的是不吃饭，废寝忘食，然后玩这个游戏，然后玩的浑身累啊。
我很少那样，很少那样，包括现在基本上，不怎么打游戏，但是喜欢看电影，看电影看的比较多一点。
哦，看我也发现了，你不干这个就干那个，反正时间。
对，看点，我收集了，几千部那个国外大片儿，收集电影、
哦、
看电影。
哦，那咱俩就非常不一样。我宁可看小说，我也不看电影。就是说，我也看电影，但是看电影是我非常非常，就是等级比较低的嘛。我看电影，我从不自己去看，除非是谈恋爱的时候去看，或者陪小孩看。如果是你说，哎呦，给我个票让我自己去看电影，我肯定不去。
啊，我是那点电影，我是那个是网络电影，不是电影院的电影。
啊，就即使是看个片，我也不怎么看。但现在就是电影的话，现在我也就是也是一个听众嘛，天津的一个听众，他中年人了嘛，他有个那种不是专门玩那个 NES 就是硬盘嘛，中老年人了啊，专门玩那个硬盘，他有很多很多电影，我最近才是。就是上睡觉的时候，他也存了好多电影，我不挑，我看他有什么电影，我就看看，但是一部电影看个五六天，我操，每次看二三十分钟，
那可能比较短。我看的那时候，我那个时候电影好电影也多，不像现在，现在感觉那没那么好电影，看的也比较少，现在看的比较少。
嗯，
但是收集的电影还是比较多的。
啊、哦，
收集也有几千部。
嗯，我以前收集电子书，后来我发现妈不看。
哦，电子书我也搞了好多，电子书也搞了好多，电子书不怎么，现在也不，以前不怎么看，现在也不怎么看，现在更不看了。现在图书馆也不去了，现在图书馆不去了，感觉到没什么让我耳目新的东西，很少去看了。
对，可能过了那个时期了。
大多数都是工具书，没有那种创新的那种。大多数都是工具书，我感觉我们的图书馆大多数都是工具书，告诉你这个东西怎么用的。
哦、
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个东西怎么造的，怎么造的，怎么来的。我更感兴趣的是什么原理性的东西，还有一个创新性的东西。
嗯。对对对，
这是我的，然后学建模，学建模，然后又学学视频，还学过视频剪辑，建模，三维建模是我从事工作最长的。
哦，
这是我的学习生涯。
对，你就是属于自己学习嘛，其实你也会发现，啊，其实上大学上不上的，就是这个证还是比较重要哈，对你来说，
对这个证是比较影响比较大的，没有证，
对对，
你没有证你就去不了好单位，
因为你没有去嘛，没有去，我觉得还是有点遗憾。你在社会上肯定要走更多弯路，你去的话，大概也就是大概样子。我你可以问任何你肯定认识过很多读大学的嘛，就大部分的大学生，
但是
也就是去也就
那样，等你卡到你上，但是他又卡到你上限了。
嗯，对。
你作为普通人无所谓，像我要这一个普通的民企，还有是公司拿个几万块钱是没问题的。你要去再高一层次，你没这个证，没这个学历，你就很难嘛。
对对对，
除非你是那个特殊的人才，我不行，特殊因为特殊的。
嗯，对对对，确实，因为教育还是比较重要的嘛。我是觉得尤其是咱们那个年代，我就觉得包括现在这个年代，我也是，我就觉得你即使有 AI 了或者什么，还是学好英语啊，学好什么东西的，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嗯嗯，对对对对对对对，特别是英语，因为我也去过几个外企，我也去过几个外企，英语还是比较重要的。我对面有几个外国人，一年也没说两句话。
对，因为你要有交流啊，要有什么的，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英语对我影响比较大。
嗯，
要凭我水平去我在几个外企都待过，但是就是因为英语问题给卡住了。当时也想学，学的时候学的东西，好像有一个卡一样，没有迈过去，就像我学编程一样。以前也学编程，以前我也学过编程，学 Java， 八号墙的那个 C，我操，学得很痛苦，
很痛苦。
也没啥用，感觉到也不入门。后来看一个视频网站，哎，讲的一个老师一个做了一个视频，讲的编程，哎，就讲的编程，哎，学，哎，学了学，哎，感觉到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东西，所有的编程都归结成一个判断，再加一个循环，所有的编程都是归结到这两个点上，一个判断，一个循环嘛。然后加上各种各规范呀、语法呀，规再加上规再加上各种规则吧，其实都是一个判断吧，都是一个判断。
反正对编程也怎么说也，你即使没学的话，我觉得，哎，也不是说多么重要哈，但是还是，我觉得将来，尤其即使是有大模型了哈，因为现在的大模型还做不到，就是说我跟你说句话，你给我整出个软件出来，还做不到嘛？他会出，
那超远超远了，包括
对对
各行
对。
各业。
他还是需要我们有一个思想，就是把它给慢慢的就是分解开嘛。我越来越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跟司机一样，跟司机一样，就是你每个人都是司机嘛。现在比如说我也会开车，很多人都会开车，但是在我们之前，哪有会
那
开车的
是
嘛？
对，
对不
司机是一个很好的职业，
对？对对，那如果
司机
司
是一个很
机。
好的职业，很好的
司
职业，
机跟空
很
姐是要结婚的呀。现在你
对
说，
司机，
对，
地位很高的，在我们
对，
我在我地位还是比较高的，
非常非常高了。你记得咱们那个小的时候，就是司机，学一门外语，学开车，我这就是两大最牛逼的技能嘛。你学会了开车，就怎么样子？而且。
司机挣钱挣的比较多，当时挣钱也挣的也相对比
哎
较
呦，
多
特
一
别
点。
多了！但是你说现在司机，就是基本上就不那个啥了。但是每个
就
人
是一个
可能都会开
普。
点车，至少你会有个 C 本吧？可能没有那个 A 本 B，哎，有没有 B 本啊？我不大清楚，应该有哈。
应
反
该
正
有吧。
你应该有。比如说，我觉得将来的话，可能
B
就
本
是
是
程
开
序
货
员
车的
是，
，B 本是开货车的，A 的 A 照是拉人的。
就是那个什么，比如说这个程序员是这个样子，就是有可能程序员这个本身这个职业消失了，就是相当于
大
你
家都会，
说我，
大家都会电脑一样，
哎，都会了嘛，你不要
都
再
会电
学
脑
这
一
个
样。
东西了嘛，就是每个人还是都要有这个东西，否则你车真的是融不了这个社会嘛。我觉
就
得每
现
个人
在
还都是要学一下编程，但是以后的
对，
编程可能会简单，
对，简单化，都是模块
对。
化。
对，
你
就会简
搞
单
几个
一点
接
嘛。
口，搞几个接口，搞几个数据能会调用就行了。
对，但是还是哦，我们还是说嘛，就是，我个人是觉得是这样哈，但是我也不好跟人家说你是不是你是程序员，就是我现在的思想就是慢慢发生一点变化嘛哈，就是说，我觉得以后程序员可能真的是越来越少，你说我只会写程序。可能就相当于你说我会说英语，说实在的，你会说英语有什么了不起吗？我也会说英语嘛，对不对？对，
写程序相对来说还算比较专业的，
就是他们是说程序员会失业，但是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方向，这也是另外一个人讲的，我比较认同他的观点了，他就说嘛。你说程序员变成老板难呢，还是老板变成程序员难呢？不，
变
这，
老板难了，老
就是
板。
他就说嘛，对呀、啊，你就想嘛，是哪一个更好？但是他的观点是另一个嘛，他说我宁可把程序员培养成老板，我也不大可能把老板培养成程序员，就是他是那个保罗格雷厄姆嘛，所以但是他是他，但人家是很成功嘛。他确实是说，他说，其实呢，当老板这件事情哈，你要有这个心就可以了，你就有当老板的心，就是你要创业的这个心，就这一辈子他妈老子不打工，有这个心呢，就可以。但是呢，你如果说因为你一旦有了做老板的这个心，那么你再去学其他的东西啊，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学的。但是你如果是一旦是我就是想学个程序， 那就很难了嘛。所以他一直在、
嗯、
在做那个叫 YC 嘛，就那个投资的嘛。所以我看了那篇文章，我觉得也是、
哦，
他讲的是有道理嘛。他是说呢，你首先呢技术上要好，然后要有做产品、做创业的这个心，其他的事情啊哈都可以解决，真的是都可以解决。但是他你人家是哈佛大学的嘛，他当然鄙视这个。其实是这样，学历的话是这样，比如说你没有这个学历，你就不能鄙视这个学历。那他哈佛大学毕业的，他鄙视学历，你就觉得他不一样，你能理解吗？
那对，他有和没有不一样的。
不一样，所以他比较鄙视学历，为什么？因为他有哈佛大学的毕业证嘛。他说他比较后悔，哎呦，我为什么没有退学呢？那这就是瞎扯了，是不是啊？
对。
他还读了，哎，好像读到了博士吧，好像是，我也不清楚是不是博士，应该是个博士，也就是说，他就是有点瞧不上这个学历是什么样子的哈。但是还有一个退学现象嘛，你看看退学的话，还是你要从名校中退学是比较好的，比如说你从哈佛退学，其实你已经证明了你自己嘛。
对，你能上名校，证明你的智商都不低，都不低嘛。
跟我没考上。
对，
就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听这些话哦，也比有时候你想想，其实人不都是有个局限性吧，可以说是哦，自己瞧不上这，瞧不上那，其实因为他有嘛。我也是看他的，有时候我经常看人家这种东西啊，想一想，就是多方面信息都接触一下嘛哈，也听听英语啊或者什么，有时候我就听听这些名人呢。他讲的也是，就是说呢，既然这个 AI 都这么厉害了，无所谓了，你就不要当程序员了嘛。你为什么不想想你去当老板？你想想那个老板就在那里，他不需要程序员。
现在 AI 我感觉炒作的成分还是比较大的，可以说画个图片生成个模型，其实我感觉对现实生活影响中不算大，
不大敢用。
不大，
尤其是越专业的越不大敢用。
嗯，对啊，
不专业的可以。
对，不专业的你搞得玩可以，玩可以，但是像我们要画建模做工程，那不能错，也不能错毫米的，不能错厘米的，也不是一个概念的，那就是比较实际的东西，要造，实际要造出来的，你肯定生成肯定是那不靠谱嘛。
对呀、啊，这我觉得也是这个样子。
对，
就是说
你做加工机械加工啊，还有各种大的。这种那种，类似于编程，它需要很多专业汇合在一起，很多专业汇合在一起搞，这个 AI 根本没有这种功能，没有这种能力吧？
嗯，
它像那个无人驾驶嘛，你炒，其实这个无人驾驶十年前就一直在说这个事情，但是现在技术还是很落后。
啊，反正还是。如果我就这样想嘛，但我觉得哈，这个无人驾驶，哎呀，我是不大敢开。
那现在
如果我有的话，虽然我没有，
还是很落后，嗯，还是技术还是很落后，嗯，
哦，
所以，
反正我觉得这个无人驾驶应该是，难道很难克服吗？我咱不在这一行，咱不太懂，但是我倒是觉得它确实造福人类嘛，哈。如果它真的能非常非常好，就是说以后大家都不要人开车，都是无人驾驶，就是我这个车跟你那个车之间是可以交互的，就是我们之间车进行，就是我告诉你我要变道了，那个车说哦三次握手或者几次握手，我给你让一下，
就是
车之间去交流，
因为这有各种各样的突发状况，
嗯，
像程序上它。他是一直他不他在一个不变的东西变量小的地方，哎，他无所谓，变量太多了他就不好把控了。
对，是有这方面，
还有一些突发的情况，他就没办法短时间去应对，人老货车司机开那么多年还出错的，程序他肯定也会出错嘛。
嗯，对，有道理。对，反正我是觉得，
而且现在道路啊，各种紧急情况太多了， 人都自然应对，靠那个智无人驾驶还是有点早吧，有点早。工作不好，
啊，
有点早，还没有达到，还没有达到，就是还没达到，还没有达到。
啊，
他们现在通过那种那种啥东西啊，通过那种扫描，通过那种红外线，叫啥雷达去探测物体，探测物体，还有一个靠一个两个摄像头去拍这些照片，摄像头拍的是二维的。那个雷达虽然扫描是正它正扫描是它是一个平面的东西，它不是一个三维的。今天我还研究那个扫描雷达那个原理呢，因为我要做那个电子义眼嘛，我要做一个扫描雷达，我要用到一个扫描一个东西。它现在的雷达是平面的，它只能平面的那种怎么说呢，它不是一个三维的东西，是一个平面的东西，能理解吗？
哦，
它比如说它自动对着对着它的正前方做一个365度的一个平面的东西，做这个扫描，但是它不是三维的。
哦，如果你做平面的话，你这个就它岂不你也不知道远近吗？
远近都知道，远近知道，但是我路上前头有一个障碍呀，就是说，有一个坑啊，他可能找不到，他只能靠那摄像头去那个他就靠那个摄像头去来做一个判断，还有几个那个几个判断几个那个数呢，一个是雷达，另外一个是那个相机，普通相机去。类似于工业相机吧，照片吧，两个方法，但是两个方法都有缺点嘛，都有缺点。
哦，主要是我不大了解这一行，但是我觉得你做这个事情哈，这个意义很重大，是吧？意义很重大，但是你说因为他有你说你给盲人啊，或者是给这个。残疾人啊，那个做这些义肢啊，我倒是觉得他不像是网红啊，瞎他妈搞那些没用的嘛。你搞的这个又有用，而且又有技术含量，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对，我喜欢做。
对，尤其是你说，前段时间我看你在那里做那个叫什么叫平足嘛，平足的鞋垫，
啊，
是吧？
那个扁平足的鞋垫啊，
哦，
那个算比较，那个比较成熟了，那个做了很多年了，那个做了很多年。
啊，对啊，我是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小众，但是呢，它又对很多人来说又应该是，我虽然不是扁平足，扁平足是不是说走多了就会很累，是吗？
对，它是那个骨头上骨头。就好像有点臭味，往下陷了，走的是走长时间走，它就疼，它就容易疼。
哦，对啊，你可以，就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你，我比较佩服你的这种，因为社会价值很大嘛，对扁平足人
这个，但是这个鞋垫它是三打印的，还是比较贵的，推广起来不好推。
就是那些扁平足的话，他也主要是可能也没有渠道啊，他也不知道你。
也有，估计给网上也能搜到一个扁平足鞋垫，定制的话应该要好几百。
哦，太贵了，
成本太高。对，成本也很贵。
那，你那个扁平足鞋垫，你是把那个鞋垫故意打印出就是凹凸不平是吧？正好。
是，根据那个脚的形状，他就把那个足弓给撑起来嘛。
哦。哦，我不大了解那个，但是我看到过你那个视频在打那个东西。
是这个这个做的很早，大概有七八年前就做，就是我会一会儿再说。
嗯，可以。
我说到这个是说到那个学习了吧？学习说完了，该说工作了。说到工作，刚开始下学就去广告公司做条幅，做雕刻。做三维雕刻， 然后做雕刻之后，然后又进一个装修公司，去装修银行，做去装饰设计方面的，然后又去在装饰公司是在洛阳一个装修公司，然后又去上海，又去上海一个效果图公司做那个视频剪辑，视频剪辑我做的也很溜的。做了然后又去一个那个传媒公司做这个平面设计，后来偶尔一个机会去一个外企，招那个建模的，我投了一个那个简历，就是那个工程建模，是一个工程建模，就是上海那边，陆家嘴嘛。啊，那很多高楼大厦，他们都有。当时是2007年、2008年，那时候我这个行业大家还没有呢，称为 BIM 嘛，那之间还没有这个行业呢，大家都不知道这个行业，就开始做，开始建模，这一个工程把水电呀、暖通呀、结构啊。各种各样的全建在一起，然后找碰撞，就是做这个东西。感觉挺适合我的，感觉到还算挺适合我的，所以那种设计出来然后又造出来嘛，比那种广告啊剪辑啊，感觉到更适合一点，
更适合你。
对，因为那广告它要炫，它要酷，它特别装饰类的。要好看，要好看，要有审美。我对这种不感冒，我对这种不感冒。我就喜欢很简单，很简约，全部是把一个屋里面，一个屋子里面什么都没有这种感觉。然后就做工程，一直做这种，做这种做。做的那是个外企，就是英语不好，也没有什么升职的机会，就是建模嘛。后来又去深圳，从上海去深圳一个设计院，也是做闭幕，做我们这个闭幕负责人，在深圳欧博吧，深圳欧博，做了两年之后又去杭州，又回了杭州。一个幕墙公司也是建模，那么做幕墙也不太喜欢，后来又从杭州出来就做 3D 打印，我自己造那个 3D 打印机，我这机器都是我自己造的，自己会造那个、会造 3D 打印机，会造那个车床，
确实厉害。
做3D打印，去打印那些给医院打印一些那个骨骼，还有那些耳朵，做手术的那种，做手术用的，就是做手术那些手术室做参考嘛。
你说打印骨骼是用什么材料打？
我打的时候是我那时候做的还是用那个 PLA， 它是那样的，它打的不是用的，它比如说一个骨头碎掉了嘛。他提前把这个东西打也把这种碎掉的骨头打出来，然后他根据这种他根据这种碎掉的骨骼，他要提前拼在一块儿，然后做支具，他主要是做支具用的，他不能说把人腿划开了之后现做支具，这个时间可能有点紧张，他是提前把这种支具做好，然后根据这种提前把骨骼拼到一块儿。提前做好，然后做支具用的，都辅助用的，它不是植入性的。
哦，植入性的就它可能就是得用很多其他，
对，用钛，还有一种工程说是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用钛合金，还有一种是工程塑料叫 PEK 的，它打印的东西可以直接植入的。
哦，钛合金我知道是可以的。
对，还有一种现在一种塑料也可以。
哦，
那时间在回郑州一个那个纤维外科医院，专门给人家打 鼓打耳朵，打印打印耳朵，打印手，比如说那个断肢、啊、断肢再生嘛，他们要一个有一个断肢再生的技术，就是说一个人没有手指，他把脚趾啊给移在他手指上，代替这个手指的运动，他把神经也进行接上。
哦，对对，这个确实厉害。不过你说起来了，我可以插一句话啊，就是，我村里嘛，我村里有一个小孩，就是他不小心把自己的手切去了，小孩非常小，可能就没有上学，三四岁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去医院，那个说要接起来，那个医生啊就看了一下，结的也不多嘛，他说小孩啊不要管他，他自动会长起来，我真的就长起来了。他说小孩没有发育好啊，这个人体会感知到哦，那段是什么？结果他长大了之后，就是跟正常人没有两样。
那他是接的比较短，比较少，
对对对，
比如说是一个指甲盖的部位，
对对对，是，
他要从中间的肯定是长不出来的。
啊，他的是一个应该是比较少吧？
对，
那个医生说也不要再去接，就是再接起来，因为很短，
接也不好，当时的技术估计也接不好。
对，然后他就那个小孩就慢慢长，那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人还是没有发育的时候比较好，竟然还可以，那个可能他人体的细胞发现，哎，这里还可以长，然后又长起来了，对不对？对，我就你讲这个东西，我突然想起来了，这个，
还有那些天生没有耳朵，天生没有耳朵的，
那基因的问题吧？
不是基因的问题，是基因问题，他是把自己的肋骨。把自己的肋骨移植到那个，他的把自己的肋骨取出来，然后雕刻，根据那个我打印出来根据你的那个好的耳朵，然后雕刻出来那个耳朵轮廓，然后再植入到你的耳朵的部位，把自己的美容性的。
哦哦，但是他听力是没问题，就是有那个耳孔，但是没有耳朵是吧？
哎呀，对对，这种人其实你没有接触不知道，这种人很多。
哦，对对对，你主要是中国人多嘛，你达到一个比例，万分之一也他妈受不了。
对对对对，天天给他打耳朵，就是我，就是我下岗创，就是说我创业的时候做这些事情。感觉到打印还不如我上班呢，自己还在做业务，还在做技术，我自己坚持了两年嘛，结果赔了。自己赔点钱，赔了十来万，又少挣几十万，最后还是去一个工程公司，还是从事老本行，做那个工程建模。这创业之路，那这时间就做了一些，那时间就做了一些支具，那时间就开始做那个 3D 打印，那时间就开始做那个打印 3D 打印那。2005年吧，大概是2005年，那时间就做这种支具，就是帮助人家活动的外骨骼，帮助那些半身不遂的人去运动，它就是一个电机，一个传感器，帮助人家去运动，去
就是得了中风的这种是吧？
运动，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些打印一些外骨骼，那时间已经开始做这个3D 打印鞋垫了，就是做一些医疗方面的一些设计吧，这是我的创业之路，然后创业失败之后又去一个郑州的，又回郑州一个造价公司做 BIM 嘛，还是做 BIM， 回郑州两年呢，2019年买了房，挣钱挣的少，然后又去广州一个比较大的设计院，还是做 BIM， 去广州挣了两年钱，但是疫情的时候还有点活，过了疫情之后业务就不好了，设计院业务就不好了，然后就开始失业。失业了大概有半年，我五一的时候刚找到工作，薪水也比以前少很多了。
对对，最近确实可能不太，
这倒没关系，我就找一个，就图一个轻松的工作，没有上下班，没有不加班，双休啊，找一个轻松的工作，也不图的工资多高，然后，空闲时间，一直把我这种设计啊，多做一些设计，医疗方面的设计，多做这些事情，
嗯。
还把那个医疗器械设计想把做起来，现在在对继续，现在在武汉，
嗯，
这是我工作方面的东西，
嗯，挺还是挺精彩的，你这样，
也去了很多，去了很多城市，嗯，北上广深，还去过青岛。我还去过青岛，工作过一个月，还去过青岛，这些中间中途还有很多小的公司没说呢，只是说的比较长期干的，还去过青岛，还去过山东，还去过滕州，就山东也去过很多地方呢。
嗯，
这是工作方面的，然后再说说我的发明吧，我搞的东西吧，称不上发明，小的时候。就爱拆东西，装东西，家里那个缝纫机啊，各种各东西，机器啊，都能拆，都能拆装装。我们那儿种大蒜嘛，我们小的时候就想一个那个大蒜，就是出大蒜的，就是说把大蒜出出来，把大蒜那个以前大蒜种大蒜一颗一颗刨出来的嘛。
嗯，我知道。
以前都想着，哎，搞个机器，像售卖一样，把大蒜给收出来。当时自己用手还做了一个模型，还很天真，还去那个县的专利局。那时候也不知道专利有什么用，那时候还没有高中毕业，还没有上高中呢，初中毕业嘛。我当时。把专利局想得太好了，觉得你做出来专利局，能把你实现一样啊，还是我现在知道不是那回事，当时不知道啊，当时初中生哪会知道这些东西，把做个模型，还跑专利局，说我造出来的东西，看怎么能不能实现，结果这个东西人家专利局那人对这没啥兴趣，专利说我是研究花果的，我是研究果树的，对这不清楚，就把我打发了，然后就回来自己那时候上初中的时候，真的时候当时只是想象这种速算机，后来一工作。为生计奔波，哪没有心思做这些东西，也没有钱做这些东西，一直搁置了。其实想的和现在有种小型的嘛，和那一个震动的一个震动的一像一个厂一样，是吧？其实那时间我已经想，就和我那种想的很类似，想的已经很类似了，已经很类似的，一个震动的铲子。它如果不震动的话，它就是说它的土不松的话，它就阻力很大，它要不停的震动，然后再用传送带把它传送上去。现在的就是把它震动，把它翻出来，没有传送带。以前我还想有传送带，但是这个东西一直没有造出来。
嗯，现在是你知道，就要出算了吧？最近。
对，我们家我们那是大蒜生产区，正在
现在就要出了，这个蒜台下来了，
对对，正在出。
现在是有机器，但是手工的。
有像一个手扶，像一个小
手扶，对
小手扶，然后下面几个铲，
铲子，
铲把它拱松动，然后
对，
还要靠人剪嘛。
对，因为蒜这个东西，
嗯，
它最主要的是你。大小不一样嘛，
这个倒不重要，关键是深浅，不一样
啊。
这深的话你太深浅不一样，你容易把蒜给跑烂。
对，
这个比较麻烦。
现在种蒜机也有， 但是不大好，因为纵算的话，
我知道，你听我说，我还发明个纵算机，只是在设想阶段啊，只想出来我怎么解决的，但是我没有造出来，我觉得应该能造出来，以后再说这个纵算机都是后来想的，干脆都是后来想的，只是近几年才想的。这个收换机想好了之后，这东西就搁置掉了，搁置到现在就没有动过手。然后去工作了嘛，工作了之后就开始研究望远镜，就去上海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业余研究望远镜，就各种各样的望远镜，扭反呐、啊，什么伽利略的呀，还有一个马卡的。然后对市民一个，现在自己想造一个，我自己造几个光学的嘛，造个扭反的，然后自己想一直想造一个射电望远镜，射电望远镜拿射电没有配件，也没有，这是一个想法，也没有射电望远镜的理论还是比较难的，它的理论要求的理论是比较难的。那我琢磨了好久，琢磨了好些年，才把这个理论给搞明白。
这比较厉害了，你比较厉害了。
它是射电的，它的核心是干涉成像，并我们的普通望远镜是那个就像人的眼睛瞳孔，就是凹透镜，就是成像，它干那个射电望远镜和那个原理是不一样的。我们国家不是也造了一个大的那个射电望远镜吗？
啊，
其实那个射电望远镜没有射电望远镜的精华，射电望远镜的精华是干涉成像，两个那个镜片要立得很远，越远这个物体越清晰。我们的造的那个大射电望远镜，它就是一个嘛，它没有干涉成像。
哦，我也不知道，我主要不研究这个哈。我记得以前物理上是怎么讲的，射电望远镜不就是其实跟光学的差不多，它就是说它只是接收波长更长的电磁波吗？
对，但是它有两个，它的精髓是干涉。
哦。
就是说两个不同的在不同的地方的两个在不同地方的那个主镜嘛，就是光接收器，它会接收到同一个光波，让它同一个光波去相互干涉，来还原以前来还原那个原来图像嘛，那拍摄的图像，它要干涉，它的重点是干涉，它不是接收。接收是其中的第一步。
哦，反正我知道中国不是有一个叫什么天眼，在哪里，贵州吧？
对，那个他没有那个射电望远镜的精髓，他把精髓给最重要的部分给去掉了。
哦，他反正他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那个单口径的射电望远镜，不是
最大的，他一定不。对，单口径。其实射电望远镜的精髓就是多口径，离得很远的地方，一个在地球那边，一个在地球那边。这是射电望远镜的一个最核心的部分啊。它这一块它没有。
哦。
它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普通的光学望远镜，它只是接收的无线电波嘛。它们这无线电成像，它只是。无线电转换一下成像，这原理不一码事儿，它没有，它省掉最重要的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
哦，可能人家有二期项目，可能去其他国家哪里啊？再去整。
不说这个射电望远镜了。然后自己上班的时候，那是零几年，零五年的时候又开始造那个，那时候刚有深打印机，就开始学那个，射电望远镜一直没造出来，只是想试一下，想想而已啊。 但是原理啊，怎么搞啊？这都研究了很久，没造出来。然后回去工作的时候又造三 D 打印机，那个
我看你三 D 打印机好像是整出来了嘛？
对，三 D 打印机好造了十几台，大的小的都有。类似于雕刻机、三 D 打印机自己这都能造出来。你配件你买得到吗？这些配件你好买吗？买不到，你自己拿手工敲也能敲出来。造好三 D 打印，就是那时候在深圳嘛，深圳造三 D 打印，然后开始，又开始想起来那个摘算机，又开始想那个摘算机，就是说现在的摘算机有一个缺点嘛，它是通过那个一个算的一个装算的一个斗吧，它是一个传送带。一个传上去，大多是这样吧。一个一个传上去，它有的传送带，有的它是把那个算，它给那个有的它是把那个算给传上去的。它是一个链条，链条上类似一个碗，一个小碗一样的东西嘛，一个一个挖出来，一个一个挖出来。但是有的它挖住，有的没挖住，它需要。边上跟个人，跟两个人一直盯着，
哦，
看着哪一个没挖住，他就加上一个嘛。
哦，这样，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蒜它正的跟反的长得是不一样的。你如果把这个蒜反着种，那他妈就完蛋了，这个长得很小。
它长就是长得不好，但是这个东西我没解决，但是我就能解决，我解决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蒜，让它一直有。让它一直有，而且多的话，它把太多的、太少的、不好的蒜呢，通过那车重的方法，把这些不好的蒜、太小的、太大的给筛选掉，然后用一个光电信号啊，光电信号把这如果没有的，让它多滚一下，比如说多传送一下，把那个空的地方给补上，不用人看了。
因为我也是农村嘛。我也是农村，我对这个就是种蒜，小时候就是我们要一颗一颗种嘛哈，然后哪个一下子就插进十几个洞去，然后你不就一个一个塞进去。小时候我就尝试过，我说我如果故意把它给种反，会怎么样子？因此呢，有那么几十颗，它仍然会长出来，它非常厉害，它会把自己转过来，它会把自己转过来，然后再生长。但是呢，这颗蒜就完蛋了。因为他第一步就走错了嘛，我故意弄错了，他就长得非常小，好像他所有的力气都用来转自己的这个身体了，真的就非常小，
对，长得小，而且出苗出的晚，
对，
因为我们
因为他转过来嘛，
盖薄膜，
对，
我们要盖薄膜，要统一的那个弯算嘛，就是把薄膜掏一个洞让它出来嘛。
对，但实际上可以不用掏洞。有那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你需要稍微的勤快一点。那个蒜刚出来的时候，它这个是非常尖的。因此呢，你拿个树叶子或者树枝子，你就是向上抽就是了。你抽它，它不是尖的嘛，它就自动就出来了。就是把那个薄膜一下子扎坏。但是呢，你比较懒，比如说我操，这都长了三天了。它这个叶子就出来了，
那就完了。
对，那不行，所以你一定要早去，就是说你觉得你不要在家里等，
我这
一坏就完。
我们现在是这样解决的，是我们称为刚出一个尖的时候，我们是拿一个那个布比较大的布沾上水，然后在上面两个人拉，一拉就出来一大半。
那也是一样的吧，还是靠压力把它顶出来吧。没有声音了，喂，
好的，走。
哎，刚刚是我这里速度不行，还是你那边？喂，
不好的，我刚信号不好，听不到吗？
对，最近这怎么搞的？你是用的 WiFi 吗？还是你的蓝牙耳机不行了？
不是用蓝牙，我是用的这。现在可以了吧？
现在又可以了。刚刚是有几分钟，一两分钟。
哦，可能是信号的问题。我用的是流量。
可以。
可能是信号
可
问
以，
题。
你就讲这个挖算机吧。
这灾算机嘛，灾算机知
对，
识。
灾算机。
然后我们就是能把通过构造，通过车重，通过红外线能判断这个蒜有没有。但是想通过视觉传感器把蒜让它铺到上。但是这个视觉传感器这一块是我的以前研究过，以前研究过一段时间，也知道它用什么原理，它通过一个卷积运算。
啊，这我
听懂吗？卷积运算嘛，那是一个抽象，把一个图像，一层一层抽象成。抽象中就是说，它能判断，就像一个电脑思维，就像一个图，也算一个思维的一个逻辑吧。一层一层抽象嘛，因为卷积运算，但是也没有在做。这个灾算机也现在也搁置在这儿了。这东西大，费精力还费时间。灾算机也搁置了，后来又。我媳妇有糖尿病，我又造了一个胰岛素泵，给那个糖尿病做那个打胰岛素的。
现在我知道有打胰岛素的是不用自己打的，放在肚子上，噗，
那就泵
打进去。
那个要好几万的。
啊，哦，那个我不知道。
对，那个价格要3万到5万的，我自己又造一个胰岛素泵，我自己造出来。然后又发明又这个就是这个泵的时候，还费我不少时间，然后又搞了一个专利，申请一个专利。
你这个可以，那如果跟那个，就是说你可以专注于一个，反正得糖尿病的人也特别特别多嘛，现在。
这个泵的难点，它是属于三类医疗器械，反正要求的门槛很高。
你可以卖嘛？你可以卖给其他。
卖不行，卖，我觉得专利都要卖，不靠谱，专利不好卖，中国专利也不好卖。
哦。
除非有人投资你，或者你跟其他企业合作。
哦、对，你可以跟其他企业合作嘛？你少拿一点也拿不少的，如果能卖大批量的话。
我以前也发过也发过邮件呀、啊，也打过电话，也石沉大海。后来也不、
哦、
自己也参加过。几次路演，我还得过那个我们河南省的那个胰岛泵，我还得过我们的河南省的什么创新发明奖，还中了几万块钱呢。
那也挺厉害的。
那个奖就得了几万块钱，然后自己也想合作，想拉投资也没拉到那个东西。那个挣下来，三类医疗企业挣下来就要几百万，然后生产没有上千万，这东西玩不动。它属于三类医疗器械。
哦，
门槛太高了，门槛太高了。
这个确实，主要是我不懂这个。但是如果你媳妇自己在用，并且挺好的话，我相信她应该是。是吧？毕竟你给你媳妇用的，
他也不用，
他也不用，
他觉得打的挺好的，因为他觉得不戴着不方便。
哦，
他觉得戴着不方便，这种对那种这种泵对那种特别严重的，比如说一类的，它分一类和二类的，一类是完全是没有完全丧失了胰岛素那种分泌的功能。还有那种人戴的比较合适
啊、哦，其实人家不是说二型糖尿病是自己生活不注意，天天喝可乐什么，是不是？
那也不是，那也不是遗传性的，也算遗传
啊、
哦。糖尿病的遗传概率是很大的。
哦，
以后是要找老婆要留意。
哦，反正我知道是我们这里哈，十七八岁的小孩，就是我也是听说，然后就已经那个啥了。人家是说他 天天喝可乐，天天就是类似于喝这个碳酸饮料什么。
那是后期的，但是原生的比如正常人天天喝烤也是把你搞坏，然后大多数还是那种人还是少数嘛，大多数都是遗传搞的，大多数都是遗传搞的。年轻得的，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得，比如说从小就都有，这种是大多数都是天生遗传的。比如说他老了。还有比如说他四五十了老了，他又得了后半生，就是人的后半生得了，那就是说他身体他自身的原因，那和遗传关系不大。
哦，还是得，反正这个东西你又不能，好多东西都不敢吃呀，什么现在河南又天天吃面，我靠，也不能吃，对吧？
嗯，吃面要好一点，比吃大米要强一点。
米更那个啥呀？
对，米更不好，还要不
能喝粥。我看我们这里得糖尿病的都是吃那种碱米，你知道碱米玉米啊？
我知道，吃这些杂粮，吃一些杂粮的东西，
对对对，就是那种完全叫什么叫全粮全麦燕麦那种，
对对对对，黑馍，
对对，
我回家
贼难吃，我操！
对我还可以吧，我回去都天天吃黑馍。
对，
我吃的
就是他把那个麦子的那个皮。哎，都那个啥哈，
麸子，
对，麸子以前在我们那个，以前都喂猪的，真的，我不，
对，
你应该知道吧？
我知道，当然我现在他不吃麸子，我们吃那个，他吃那个杂，属于那种高粱嘛，高粱那个，称为高粱面嘛，吃那些东西。
哎，等着这种病还。又治不好，一直要打针，比较痛。
对，一直要打针，要打这东西没无解的，这东西没有解的。
对对。
谁要说他把吃中药，糖尿病吃好了，那都是瞎说的。
别瞎扯。
瞎扯。
但是很多人会相信呐、
啊。那对对，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相信啊，
什么高血压呀，什么中风啊，说你治好了，
对，
其实很多都是
病，你乱投医嘛，
对对，
这心理上你要理解，病都是病头，病急乱投医，投了都没用了，就进回忆了嘛。
对，我就是。我就是堂叔吧，也不能叫堂叔，更远一点的叔，他以前大胖子，然后得了糖尿病之后，哇，现在瘦的哟，就是特别瘦。
他是年老的时候才得的吧？
对对，他是年老的时候，就是以前的时候就是
喝
啤酒、
喝
吃肉
喝的多，
对，
那对对，那是对他损伤比较，对他是把他。功能肾脏，属于肾脏吧，正常一个腺体嘛，功能给搞坏掉了嘛。
对，以前他是做生意，做小生意的嘛，做生意就是就手头是比较宽裕嘛，常年吃肉喝酒，就把自己搞成200多斤，就现在的话可能就是100多一点，
肥胖的人容易得。
对。反正就是你就觉得啊，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就是心目中的他是我们整个认识人中最胖的，结果呢他是属于自己作嘛，大家都说你这是不好，但是也不听啊，那时候年轻谁听啊，是不是？
对对对
对，就自己整啊。据说他喝啤酒啊，他喝啤酒自己能喝20瓶，但是我没有见过，但是我相信是可以的。但是20瓶你想想，你别倒一桶倒两桶，但是咱也不知道他喝哪里去了。
他是那样的，他是一般都喝透掉了。他比如说我喝过一次，你喝过之后就要立马去上厕所。
哦，
就是说他把那个肾脏，把那个肾脏，我觉得已经超过这个肾脏的那个负荷了。你喝过之后，肾脏好像没有过滤的功能了，立马变成尿液给排掉了。
哦。
我们称
溢出了是吧？相当于
对，我们称为喝透了，就是说
喝透了，
肾脏那个东西，就是说过滤那个机能没了。
哦，就直接相当于我喝，然后通过自己的身体流出来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喝透了。 我喝过一次，我喝过一次，
对，比较低的，
那我自己在喝了10多瓶嘛，逢年聚会，
那比较厉害哦，好，我这个2瓶就开始不行，2瓶啤酒就不行了。没事没事，你再讲你这个发明这个，
一大
对。
泵，这次就一直在这放着，有专利，也有样品，样机都有，都做出来，在这放着，搞过，也没合作成，也没拿来投资，然后开始做那个外骨骼，当时，做外骨骼，还接着做那个外骨骼嘛，现在又
现在
捡
又
起来
开
了嘛。
始了，因为比你晚很多年。现在爬泰山的都整个外骨骼。
对，开始有外骨，以前外骨早就做好了，就是说不太，当时一直一心想搞这个，想做这个胰岛泵嘛。外骨骼和胰岛泵，他俩基本上同时做出来的。一直折腾几年胰岛泵没折腾出来，然后开始折腾这个外骨，现在开始回到外骨骼跟那个外骨骼，现在做那个仿生手，靠这个肌电信号。来控制这种手的抓握，或者是靠那个弯曲传感器来控制这种手的那种抓东西。它的一个要求一个编程，要求一个建模，还有一个仿真运，还要求一个仿真运动，要求一个仿真，你建好之后，你的手你要会动起来呀。还是有一点点的技术难度吧。
对，但是你怎么给它信号动呢？我就在想，哎，
那个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弯曲传感器，就是说那个传感器它感知你的身体的那个一个运动，一个弯，比如手指关节或者是哪点关节，一个弯度，一个弯曲。它根据这个信号输入，它来控制这种手的那个手的运动，是信号输入。还有一种方式是根据那个肌电信号，这个你的脑波向你的肌肉传达一个信号的时候，它是一个电信号嘛，它捕捉这个电信号，捕捉到之后，通过捕捉这个电信号的强弱来控制你这种手的这个抓握，
他取这个电信号，我看他是贴在手臂上，是吧？发现的。
对，贴在手臂上，
哎，这个准吗？就是。
还行吧，还行。如果你用力大的话，它这个电信号就会高；如果用力小，这个电信号就会弱一点。
哦，你就比如说你这样一用力，然后这个电信号它就觉得，哎，你这个手臂要干什么，它就知道是吗？
对，但
我
是它，
看过，我看过那么国外说，哎呀，我可以让他弹一下钢琴，但是没有那么好啊，大概就是弹弹，哎呀，哆来咪发嗦拉西这样。但是我当时就想，我靠，这玩意还是挺神奇的哦，他怎么能控制哪个手指头？怎么给他信号？
它是根据那不同的肌肉模块，不同的肌肉去控制不同的手指。有个缺点，肌电信号有个缺点，就是说你不能，天太热，你不能出汗的时候不太好，太冷的时候你容易打颤。也不行，对，反正是做这种，几点手嘛。在目前来说，我刷抖音，刷到那个抖音，如果谁没手，哪个小孩没手了，我就问他要不要赞助一个手几点手。去年给你打印几个脚，今年又有几个手要打印。就这些全是那个免费帮人家做的，这种手，现在正在着手，做那种帮他抓东西的，没有手指或者是没有手掌的，或者是没有手臂的，谁要身边的人没有的，有这种人的，我可以免费帮他做，做的东西还是3D打印的。
可以可以，确实比较厉害。哎，你确实比较厉害，这个，
这一段正在研究电子眼，那帮那模帮那帮助那些盲人看东西的。
嗯，
看东西刚才不是说那个雷达嘛？
嗯，
汽车雷达，它是我看了看，是现成的雷达全是那种平面的嘛，扫描就是一个平面。如果要搞三维的，搞空间的，还得自己搞个激光头，搞个激光头，它发射一个上格，就是发上一个网格吧，用红外线这一个打出一个网格，然后另外一个摄像头根据这种网格的形变来感知这种空间的物体啊、远近啊，大概是这个原理。然后根据这些网格的形根据这些网格模型，然后给它搞出来一个语音播报啊，或者是搞出一个那个很多触点嘛，放在额头上，它给它一个压力，它感知这些物体的远近嘛，压力大了它就离得近，远的它就压得小一点，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做一个电子眼。
这个。就是我不懂，但是我觉得你确实比较厉害，就是确实比较厉害，我很佩服你，搞了这么多这种发明创造，
这都是自己琢磨的，自己想做一个东想做一个东西，自己，然后想想需要解决哪些问题，然后一个解决吧，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也没有什么好的思路，只是
对你应该推广自己嘛，就跟那个网上你看那种什么手工笛嘛，那个叫什么？对，那种的他做的其实你也可以慢慢做，你的还更有用嘛。
玩具的，然后我这个义肢这一块，我义肢这一个我想练一块吧。比如说以后我做出来这个样品之后，做出来这个再做出来这个之后，我就我发发。嗯，谁需要你要做一个？
对呀，你把整个的流程就都做出来嘛，不要只发样品，对不对？
对，我发的样品都是做成的，都是做成的，给人家穿戴的那种。
对呀。
你不是有一个千人访谈计划吗？我想免费赞助一千人。
可以可以，你比较厉害。对，我也是最近才开始吹牛，然后做这个千人访谈的。以前的时候都是没有，就是说，哎呀，还不知道访谈哪一天。
千人访谈，我是受你这个启发，你看千人访谈，如果数量上去了，由量变引起一个质变，你访谈几个没啥用，对吧？访谈多，用处就大了嘛。
对，我访谈这是最近才想的这个口号吧。最近没想多久，以前的是哪想过？人家问我有什么意义？
是、
哎，我就觉得好像没什么意义。但后来的话，你就慢慢对自己找点意义嘛。然后我觉得，哎，好像这个显得有点情怀。但是你说我能不能访谈到一千人？这现在是访谈了60、70人了。
对，就是这样说说，我觉得这个挺有意义的。
对，六现在是60、70人，六七十人了吧？然后你想想啊，还有930，还早着呢，是不是？
现在排队排的有多少人？
排队的话，我现在尽量是，我就说你能不能再提醒我，因为我怕排的太长，你知道吗？我人家就不等了嘛。但是
大多数都能等的。
反正有二三十人还是有的。
二三十人啊，还是有的。
对。
大多数都是群里的人吗？
也不是，有的是就听我电台的是比较多的。然后也有的是莫名而来，就是我可能听我电台的，或者是他我就听了一期，他觉得哦，就竟然有这么一个人，然后他说我能不能访谈，我说好，但是要排队。就这样。
大多数还算能等的，我感觉大多数都是愿意等的，他就要报名。
哎，对对呀，而且你就访谈一下，反正有等三个月或者是两三个月吧。还是有的，两三个月。就是你比如说你今天报名，可能两三个月之后我才能够排得上。但也有的等不了了吧，就是我在说能访谈吗，他说不行了，以前还有点心情访谈，现在太久了是吧，他不想访谈了，那也是有的。
两三个月不算久。 只要后续有人就行。
对对，应该是一直慢慢找人嘛，我就是问一下，问一下看看能访谈嘛，反正尽量嘛，尽量做。哎，你说达不到1000人，达不到就达不到嘛，我这个也没有什么 KPI 呀，是不是？
对对对对，
是不是？没有没有，
放松心态嘛，无所谓。
对对对，我也没那么说一定要一定要凑够这个1000人，
嗯，
反正
目标是，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嗯，是是是，嗯，我就说嘛，这个东西，仅次于那个芯片嘛，那个芯片发展那个和那个差不多。我对这两个还是比较有兴趣的。
嗯嗯，可以。
真的，我晚上是不听这个地方，我一听就睡不着了，我又代入感。
好吧，有的人也，反正每个人，大部分人都是那个什么嘛，都是。就是上下班的时间听，或者是睡前听一下。
对
对，
睡前我睡前我不敢听这个东西，我一听就睡不着了。
哦，
我喜欢听一些睡前听一些科普类的，听一些其他类的讲知识的类的东西，那一听就睡着，这个一听就睡不着。
对，可能每个人都不同，反正
对，
也有人给我反映说，他说啊，听了好多个小时。你知道为啥吗？他说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嘛，然后我说也可以，对，也可以，能够帮助人睡眠，我觉得我也挺开心的，是不是？不用吃安眠药了，还
听访谈类的，我很少，晚睡觉前很少听，就是我一听这个地方有代入感，我听着就有兴趣，我就睡不着。
哎，还行，
这是我的发明，讲的差不多了吧？大概就这么多了。
嗯嗯嗯，
造成的有 3D 打印机，雕刻机，胰岛泵、外骨骼这种东西是造出来的。
嗯，
然后哎，对了，还有 3D 打印鞋垫。
哎，对对对，
群里面谁有可以送你们一个 3D 打印鞋垫，扁平足的啊。你要正常足就不送了。扁平足的。
可以，就是有听众的话，如果他有扁平足，可以联系我，然后我再联系你。
就是发明这些东西，三 D 打印鞋垫还算比较成熟的。我自己，正常人穿的也算比较舒服，它是给你的脚的形状去做的，正常人穿的其实也蛮舒服的。
哎，你的是踩一个脚印还是什么东西？
嗯，拍照片。
拍照片也可以啊，
对，正面拍一个照片，侧面拍一个照片。
哇，这还可以啊！我还以为要像那种踩一下，踩在橡皮泥上这样。
你不是经常打羽毛球，还打不打？
现在打呀。
打你，给你一个，你感受一下，弹性比较好，弹性还是比较好的。
好好好，我这个用的。其实现在你知道吧，就是，它这个羽毛球里面是。羽毛球鞋里面，羽毛球鞋里面它有一个叫什么？就叫碳板。
碳板。
对对对，
哦、它
鞋底
它是一个高弹嘛，它是一个
啊，
就是用它那个弹性弹高弹嘛，碳板碳纤维嘛。
哦，反正我买鞋子，我是体会到了这一点，就是说你买比较贵的鞋子，比如说700-800。或者是我买了最贵的就700-800了，然后也有100-200了，但是700-800了就是说舒服一点，
就爽，哎，
真的舒服一点，不是心理上了，是真的舒服一点。它好像是
对，
就是它这个鞋底是有点这个有点技术含量。哎，我就看那个下面它怎么去扭曲，就是里面是有个碳板，那个大一些啊，可能是，但是你说它是不是值它翻倍的价格？我觉得如果能够换取不受伤的话，我觉得
是值得的，还是值得的。
你自己扭一下，那也很痛苦。
对，其实几百块钱，能，关键是能用好多年。
对对对，
它还比较耐用。
是，
像我这个鞋垫样，我穿很多年，它都不会烂，它都不会变形。
哦，这比较。
它用的材料比较好，它用的是高弹的不变形的材料。
哦、
TPU 的一个高弹材料。
哦 ，TPU， 哎，好像大羽毛球，哎，我记得好像也是吧，它 我忘了是不是这个了。
高碳一个高碳材料呢，很长时间它不会变形。
哦，可以可以，确实比较厉害你。啊，我对你这些发明真的是非常的，我确实你那个网站上看过，然后我知道这个人真是啥都整。
那网站也没了，现在也没了，
哦，
也
你
没了。
啊，因为现在大家都进入手机时代了，但是我觉
对，
得，
大家都看视频了。
对对对。
那种同类的很多那种这种文字类的网站，现在基本上都不行了，
嗯嗯，对
都不
对，
行。
我还坚持更新我自己的网站。
你也有网站？
对
啊，
对
对，有网站，但是我以前
嗯，
看过一
哎，
次。
我是有生之年都会去更新嘛，就是我也不在意有没有人看，但是我就是更新。
你那网站，你的域名呀，你的空间呀，都要收费的呀。
是要付这些钱，我觉得哎可以接受。
还是值得的，还是值得的
对对
啊。
对。其实域名的话，一年100多嘛，那个网
对
站
对
的
对，
话，是吧？也可以接受。
对我自己坚持了也10万年呢，我的网站，关键是
对，
流量太少了，流量
哦，
看的
没有，
人
几
太
乎
少
没
了。
有人看嘛，几乎我的也是没
对
什
对
么
对
人
对，
看。
我后来也灰心了，也灰心
嗯。
了。本来那个网站我还搞一些，还以前还搞个 MySQL 数据库
哦，我现在还是用的 MySQL 数据
呢。
库。
PH 还学过 PHP 呢，还学还直接搞
啊，然后
PHP 呢。
读取存储，呵呵，还可以啊，
那对，做的
我
不
一
错。
直在更新的，哎呀，我觉得这个东西继续更新，也算是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点那个啥哦，一点是吧？一点印记嘛，相当于是，要不然的话就觉得是吧？就好像是白白的来
传
到
承，
这个世界一下嘛，好像哎。嗯，对，好像有
对，
点虚荣心。
要留下一些东西，
这是，
这就是说我们下一个话题就是家庭和传承，
嗯嗯，
就是我要学大家学这些东西，怎样给传承下去。传递下去，你不要传到小孩不学，或者他不愿意学，或者他有更好的。我觉得我们辛辛苦苦的，哎，我想辛辛苦苦搞的学这么东西，做东西，造这么东西，不管我呀还是别人也好啊，大家都有一些东西嘛，都要留下一些东西，不能到下一代当破烂一样扔掉。蛮
这
可
个，
惜的，我觉得中国很多财富都是这样被浪费掉了。
是有，但是呢，哎呀，怎么说呀？他确实，如果小孩觉得没什么用哦，假设说他觉得没什么用，啊，也就这样吧。我反正觉得，哎，就这样吧。
就像你不是的，
嗯。
就好似就像就不能像干农活一样。
嗯，
你父亲那种干农活资金啊，没有传承给你，是这样的，是如果没有传递下去，我们的下一代是吧，他会像我们一样，也
一
面
样
临
的
一
是
个
吧？
四处奔波、四处找东西，又要重新来轮回一遍，要重新又经历的各种各样的苦难，再轮回一遍，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嗯，对对对。
尽量减少这种后一代人，获取这种知识啊，这种东西啊，尽量让他少一点的那么多痛苦的东西。
嗯，对对对，这也是个好的，但是你家有小孩吗？有了
有，
吧？
也大的上高中了。其实
啊，
虽然是这种想法，但是他。还是注定他像我一样，要轮回一遍，上高中还是那么痛苦，比还是那么痛
对，
苦，
是的，
每天5点起来，
啊，这么
还
早，
是那么痛苦，
啊。
等于我们还脱不掉我们那种痛苦的那种命运，还要轮一遍。
对对对，这也是个问题。其实，
他一上高中，你可都要四五点起床。其实我是不赞成这种早起的，还4、5点小孩4、5点起来， 我说神经病啊，四五天起来，人
的
影响发育，
真的是是，
但是你避免不掉了。你同样的话，你以后
对
工作以后找工作还要重新再做一遍。
哎，怎么说呀？哎，一谈到这种传承，我又觉得，哎呀，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感觉是在被摆布之中，包括好像被设计好的一条路嘛。你比如说你这个上高中就要苦一点嘛，上大学再苦一点，你只有一直能够忍受到苦，然后坚持把这件苦差事做完，以后你工作的话，你才不怕苦嘛。
还是工作更也是其实没有什么乐趣可言，没有什么乐趣可言。
我也是这样觉得。前几天我跟一个大学生聊天哈，就是也是访谈的聊天，然后他突然说，他说啊，这你知道吗，我大四毕业了，我也不想考研，五一的时候嘛。然后呢他说他突然间意识到了一件事情，妈的，这是他最后一个五一了。他说他一想到他再也没有假期了，因为这最后一个假期了嘛，他已经签了那个什么了。他说如果正儿八经的干下去，他最后再一个假期，他一想到再一个假期是那个什么，是退休。他说哇，这妈在宿舍里哭了，那大一个男的。然后他说真的就哭了，想起来就哭了。他找了个工作是当老师嘛。我说你
当
老师还好一点，还有假期，
暑假寒假假期多的是啊。
对对对，我说你当老师还是很好的了，但是他说他已经意识到了，啊，这个不行了，是吧？哎，他应该不是当老师，是教育这个什么的。我问他当老师是不是当老师，他说反正是教育系统的，还没有具体跟我说什么。
关键还好在他还能找到工作，这两
年对
大学生找到工作都很难的。
对对对，然后他说哦，真的是痛苦。他一想到之后要65岁，下一个再这么爽的事情就是要65岁之后。他一想想，哇，他就很难受，
想的太多了。
对对对，我说，也不知道怎么劝哈。哎呀嘿，
他应该想那些没找到工作的怎么办？
对呀，也是哈。你说没找到工作更痛苦，
那没工作的更痛苦吗？
是，
很多人都没有工作。哎，对了，上一次上个访谈的好像说一个博士硕士找工作，找一个银行保险的，卖银行保险的。
哦，对对，那个女生嘛，那个女生，对。
我是不建议她做保险这个行业。
啊。
他这是你第一份工作，尽量不要做。
哦，但是也人家可能就比较热爱这个，不好说。
那是我们第三方嘛，一般是做保险的都是吃自己的资源嘛，做两年。
是有可能。
都不长，这一行利润率很高。把自己的资源吃透了是吧？除非你经营这个厂，给你的集体，你认识大老板，你认识好多人，除非你有资源，
但这一行其实
你要立足。
这一行其实也算是一个，哎呀，能找到工作就可以了，是吧？
公司人很多。
啊。
以前从事的保险这行从事的人很多。
哦，我主要是没有。
从事我好像看哪一个报道要少一半，要少一半，就像房地产一样，要减员减一半嘛。
哦，现在这一行也不好做了。
喂，
喂，啊，我能听见，你能听到我吗？
保险行业反正是现在能
啊啊，
这个行业不行，这个行业人数也急转向也是急速下降的，同时也比较少。
哦，主要我 不了解这一行。
保险还是经常能接触到的呀。
哦，是能接触到，但是我说我，哎呀，就是买过保险，但是没有说不大了解这一行，因为我访谈过，以前也访谈过一个卖保险的，她南京的那个女孩嘛，
我
好像干的还
对，
还挺好的，现在还在联安联，
对，那有那
安联保险，
我听过，
对，
我听过。
我看他又开朗，性格真的很好，而且也经常发朋友圈，就是他一直在做保险，还真的挺好的。
能坚持起来吧，能坚持，证明有些大客户吧，有些客户啊。
反正他挺好的，我感觉他性格也好，就每天他就是很有正能量的。我不行，我这个没正能量。他每天都是喝咖啡呀、什么，或者是见个朋友都很开心的那种样子。我看他发朋友圈嘛，但是我就是，哎，不大行的那一种。
我也不行，我也算是一个比较悲观，比较一个悲观的人。
哦，反正我是，反正我个人也自己知道嘛，自己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就是。我没有办法像他们那种很开朗，一件事情就是我是被迫即使很痛苦我也没办法，但是你说我能悲观的特别难受吧，是难受，但是也没有说哎呀不行了我不能活了，但是我也能调节一下自己，但是肯定不是说每天都很开心，
感觉到没有这么值得我开心的事情。
我是不开心，但是你如果说我是不是特别难过啊难受啊，谈不上，说实在的。
你还好啊，平时工作也比较轻松，打打球。
对，打打球，对，我必须要打打球。就是有一些那个什么，就是有一些朋友哈，有些朋友，然后然后打打球对我来说就是，哎呀，怎么说，也就不大焦虑了。说实在的哈，
你还焦虑吗？
就现在不太焦虑了，就是有点像是，也不能说是像躺平了哈。我是我觉得哈，我从小就喜欢看书。现在
你看书看书蛮多的，看书蛮多的。
我非常非常多。
对，
以前我
看多的
看不上的书，
我能感受到你看的比较多的，包括古典国外的、国内的文学的。
是。
特别是你对那个。那个史记讲解，
对，都看吧。
对，
就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啊，我以前看了很多书啊，以前我都对他评价非常非常低的，真的是非常低啊。我就觉得他很低。但是也看，因为啥呢？因为没事干嘛，就好像一个游戏很烂，我他妈也玩，我一边骂一边玩，你知道吧？就这种。那书呢？我有时候我就会觉得他蛮套路的，我也觉得哎呀这些人就是什么自作多情啊或者是什么的哈。
当时也继续玩着。
对，但是后来经历了一些事情，受到了一些就是背后被人怎么搞啊或者一些背叛这种事情。然后我就慢慢的发现，哎，也许人家写的那些事情并不是假的。反而呢啊，我这个书是这样，我看了之后我觉得评价很差。然后我就再也不去想他了。可能那本书是我在15年或者20年前看的，但是现在呢，他反而我又经历过这件事情，我就慢慢的又
对应上了。
哎，对，我又想到了这件事情
啊，有感触。
比如说以前的那种说什么一个人的朝圣呀，或者是悲惨世界呀，他都是比较出名的这种书啊，我都对他们的评价是比较低的，我就觉得这都是妈这些人瞎写。哎，真的是这样，我不骗你，我真的认为是什么瞎写。但是
现
在我，
现在
我不认为是瞎写了，
有感触了，有感触了。
对，我还是慢慢的就会觉得，以前我评价挺高的书，反而是觉得是瞎写，
一般了。
对，以前我对金庸的评价极高，我现在还是有点高哈，但是对什么黄易啊这一些，我就觉得蛮就胡瞎写，古龙啊这一些武侠呀。包括琼瑶以前的时候我觉得还凑合，但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不凑合了嘛。反而是
这里是我从来不看的。 我从来不看这种书的。
以前的时候我后来就是有那么十年或者十五年时间嘛哈、
嗯，
我不看这种非虚构类的就书了。就小时候我看
非虚构类的什么意思？
就是你是假的嘛，就是你是一个小说，嗯、我就认为这不值得我看。即使你是世界名著，即使你是悲惨世界这一种，
你虚构的嘛，就是还是虚构的嘛。
哎，对对对，虚构假的嘛。后来我就看了一些真
的，
比如说传记这一些，
嗯、
我后来看了、
啊、传记我爱看，但传记也有很多假的。
哎、嗯，对对对对对。但后来的情况你就发生变化了嘛？真的是发生变化，
嗯、
变化到我很难说变化成什么样子哈。但是我又觉得哈，那些名著所以是名著，它会在你看了之后，即使你觉得当时不好，真的是当时至少我是觉得不好嘛哈，但是在很后来之后，我又觉得他也真的是给你力量，至少给我力量了嘛，真的是这个样子。很多书啊，很多书。
现在还看吗？
现在我以前我有我那种书我都是扔他妈储藏室里，但我也不卖它，我认为不值得拿上来。
嗯，
但现在的话，我又把它收拾上了，
收藏了，传这，所以要传承下去吗？
也不是出，因为你买了书，我不大想把书卖掉，
嗯、
你知道吗？
那对对对，
卖
费
几
钱嘛？
对，也没几个钱，
还不如留着嘛。嗯，
对对对，还不如留着。反正，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我是。就很推荐大家看书，它首先很省钱，其次呢，
嗯，
它比较那个什么，嗯，比如说哈，我以前，我不知道你知道有本书叫做《远离尘歇》，远离喧嚣还是什么，大概是托马斯哈代写的。以前我就觉得，不是你应该知道，我访谈的时候不是访谈了一个那个洛阳的小乔夫妇。他一个小辣椒一个、
嗯、
他两口子嘛很恩爱。
嗯，
那个小辣椒说他是恋爱脑嘛。
嗯、
那个就是托马斯哈代写的这个远离尘歇，然后我不知道那个嚣吧，尘嚣，嚣张的嚣好，尘嚣远离尘嚣、
啊。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他是托马斯哈代写的嘛。那时候那本书上那没人均恋爱脑。我以前是非常非常鄙视这种书的。真的是非常鄙视。嗯，就是也是最近这几年吧，我越来越，我不知道在哪个时候，我突然间就想到了这本书，因为我看了嘛，就是一个女的跟三个男的之间，哎呀，我先
恋情，
哎，对对，恋情嘛，就是先找了其中一个追她了，又怎么搞，又起火，其实我记不大清楚整个的，故事内容是什么了，你知道吗？但对我来说，我就慢慢的意识到，哎。也许人真的会遭受那样的痛苦，哎，慢慢的我就觉得他确实可以算是名著。比如说我对他的评价非常低的，以前我人家看这本书，我就说你别他妈看这个书，真的这个书太幼稚了。
嗯，
但是很多年之后，我越来越觉得啊，可能是我还是比较幼稚的，因为我由现在，因为我也是经历了很多。然后慢慢的我也发现了，哎，他可能就写的维多利亚时代那个人与人之间的一些，放在今天仍然是
情感上的，
仍然是合适的。即使放在今天，比如说以前的时候我真的是合适的，哎，即使他已经是维多利亚时代，就是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跨越一个阶层去谈恋爱，你能理解吧？你很难呐、啊，非常非常难。
这个理解，这个
那个就是嘛。那个也是他没有办法，他是一个农场主，家里有他妈一千亩土地的话，有一千只有几千只羊，然后有一千英亩土地的话，你没有办法跟一个穷小子去谈恋爱。现在也是，你知道吗？现在也
是，
他反而咱们这里写的爽文都是我操霸道总裁爱上了我，是不是？
对，
这个书是垃圾的。对对
对，
这个书是垃圾的。但是呢，那个托马斯哈代写的那一些，反而你想想，以前我觉得他妈的写的啥，反而那个能穿透时代，去给你讲、讲这个事情。
那
爱上一
个那这个，和那个巴黎圣母院差不多。
哎，对对
巴
对，
黎
有
圣母
点，
院也是
对，
跨越
巴黎
解
圣
决
母院
爱
也是
情
这
的，
样。以前我还觉得巴黎圣母院还比它要高档次很多嘛，但是它其实写的是一类事情，真的
对，
是，就是说，
巴黎圣母院我看完了。
巴黎圣母院啊，就类似于这种嘛。反正我是，就是看书嘛。我觉得看书，我以前还是年轻了嘛，我就会看完之后或者没有看完的时候，我就会对他下一个评价嘛。我就觉得，操，这垃圾还是不垃圾，还是，说实在的，还是真的是自己就是说，自己叫啥，就是比较那个啥嘛，比较浅薄。现在我如果，就是说知道我这么浅薄的话，我可能就不会那么去评价它。就现在越来越觉得，哎，那些经典的书啊，还真的是，就是你所说的应该传递下去。但是呢，你不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你可能永远不知道他写这本书的一个深意。也真的，最近这一两个月，我又把储藏室的那些书啊。就是捆在下面，有的都有点潮湿了。我拿出来晒晒，我又都搬上来。今天我又什么像步履蹒，哎，步履不停，也是有点出名的书，就是一个日本人写的嘛，叫知玉和，好像他写的。
那文学作品你看的不少呀。
哎，以前的时候真的所有啥书都看，因为没得搞嘛，就是。就真的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想想，哎，我应该把我搞的那些书是吧，我都应该介绍一下，因为我发现了这样一件事情，不是最近我老是让这个听众推荐书嘛，好像有点吹牛了，就是大家推荐的我都看过，基本上都看过，我不能只要是文学或者不什么，因为我
那
发
个你
现
看过没有？
啊。
那个贾子根写的《说春秋》，
大
那个
春
看到
秋，
没？贾子刚写的《说春秋》吧，好像是。
这个我没有，这个我没看。
哎，那这个我没有看，但是我听了很多遍。
哦，这个我没有看。
他写那个春秋，那个时期那个人物啊、历史啊，那个事件，就是说，那春秋那时候文化吧，我觉得春秋那个地方那个时期啊，是我们的文化巅峰。
哎，可以这么说吧，反正，至少是这个什么嘛，哎，其实是这样。比如说你这个，春秋也好，还是战国也好，你
战
看，
国就不行了，战国就不
战
行了。
国是不大行的嘛。你说孔子他希望的是回到哪里？回到周朝，也就是好像，
春秋前期嘛。
对，他就想回到周啊，他叫周礼更好。但是呢，就是咱们中国会有一个。这个文化我有点不太赞同，就是说以前的就是好的，包括你现在问一些老年人，那时候好不好？他说我年轻时好，他妈他年轻时候他吃不饱饭，他仍然是觉得那时候好。
你这样的，先秦时候，人的通过历史考古啊，那时候人还住瓦房的，
瓦房哦。
对，到后期，这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苦，
是有可能，是有可能。
就是说，中国老百姓过得还是比较苦逼的，
是是是，我也在大一统治
春秋
下。
的时候。对，春秋，听说春秋，战国时期那人，文化是比较开放的，文化是比较开放的，而且怎么说呢？这人性是恶的嘛，人性也，怎么说呢？有上限，有下限嘛，就是说人的下限还是怎么说
那是不是高一点？
呢？相对来说，那时候人能折腾。但不会像现在这样那个封闭吧，要开放，要开放，
对，我相信这一点。对，应该是的，就是以前的时候，应该是比较好一点，因为思想也比较开放嘛，
对，
而且也没有
另外一个
统
是，
一思想。
对，还有一个人比较真实。 比如说一个字恶吧，他就把这恶的出来。一看这恶的出来了，人家一看，知道就这个人怎么样，不会像现在那么虚伪。
嗯，是。
他想霸占他儿媳嘛，他想霸占他儿媳，那些君主嘛，想占他儿媳，立马就光明正在那里就占领了嘛，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
啊、嗯，是。因为你想嘛，以前的时候打仗的时候，
是贵族的事。
对
呀、
啊，贵族的事，你而且打仗，你比如说你向后跑50步还是100步，就不杀你了嘛，就你已经跑了嘛。
他不是以杀人为目的嘛？他不是以杀人为目的，即使都是贵，大家都是贵族嘛，大家都是王，都是王的身边的人嘛。
嗯嗯，
不能杀掉，你不能杀掉。
是。那时候就是包括我这个毛泽东特别瞧不上的那个宋襄公是吧？
啊，对。
他为什么，你说你为什么瞧不上他呢？因为宋襄公就是说人家过河，我们打仗嘛，过河，我们这里是妈的在这河中间弄死你，是不是是最好嘛？但宋襄公说我不整，
对，后来打仗都是
对，
不得手，
你慢慢上来嘛。得上来列好队列，我再打，结果他输了。
而且打仗的时候是讲究比如说我出100仗，我出100胜，你也得出100胜，你不能说我出100胜，你出10000胜，这不合理的。
对，是
不合理的。
他们有
讲，对特定的约规范约束大家。
而且兵跟兵打，将跟将打，王跟王打。比如说那个将碰到了王之后，你不能打他了，我操，还得下来行礼。
对，是，而且你不能，咋说呢？像普通老百姓是没有资格参与战争的。
对，
你后来打仗全是你们老百姓上，
对，
全是老百姓。那以前死的都是那贵族啊，以前死的都是贵族。
对，以前老百姓是不，兵嘛，兵还轮不上老百姓嘛。
对，老百姓就是做后勤的嘛，就是做后勤的。
对。但后来的话就是我商鞅变法嘛，商鞅变法之后，
对，战国之后就商鞅变法之后就是开始秦国嘛，就是开始让全民皆兵嘛，
而且那个人也越来越，
别的国家肯定是干不过他嘛，
对，而且那个以前的时候都是说你比如说两个国家，我这里这个粮食绝种了。你不能够，
对，你要资助嘛，
你要资助过来嘛。即使我们是敌对国，
我第一个是他们有粮食有灾荒了，你不能打他，这是第一个规定，你不能打了。另外一个是你要义务去帮助他。
是，以前的时候是这样，对，春秋时候是这样。然后后来的话，只有秦国开始搞了嘛，就我可以资助你粮食，我在锅里先煮一煮，煮熟。
那不是，那是吴国跟楚。
哎，对，
吴国跟哪一个？
越国，对，吴越就开始没底线了嘛，什么越王勾践、啊、
秦国跟楚国，哎，不是跟那个不是楚国，秦国秦晋嘛，秦晋之后、那时间还是秦国要义务帮助晋国就是借粮嘛，也有很多次，刚开始还是比较没有，大家都有底线的。
对。后来的越来越不行了，现在后来的话越来越搞偷袭，又搞，
对，
是吧？
对，后来就不行了。所以说那个孔子，他就说那个礼崩乐坏嘛。
对，要回到周朝。
对，大家对大家都干涉，就那人其实也饿，但是他饿的范围比较小嘛。
对。
比如说他这个杀国君，大臣杀国君，国君他杀大臣，他都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他不让你那么多，他不让你那么多无辜的人。
是。
那后来很多那种，那个地方大家可以听一听那个叫《说春秋》。
啊、哦，哎，可以，我倒是行，他是谁讲的《说春秋》？
贾志刚写的，还有一个是在以前在那个抖音上，不是在这个，那不是这个，在这个啥东西啊，在这个直播网站上有个贾，有个是雨果听书会讲的，贾志刚写的。
哦，他说春秋是一本书啊还是什么？
书
啊，
很多集的，很多集的，
啊，
也是很多很多本的。他是把整个春秋时间时期都写好了，都写的。
嗯，可以可以。
是雨果，我这个我以前也经常听是一个人讲的，叫雨果听书会，雨果听书会讲的，但是这个人主播给下架了。给下架了之后，他要去别的一个什么网站上播了。后来这个人，我们也有个群。后来这个人就他是上海的，播的是他自己解说的嘛，人家写他自己的读，类似于读的吧，读的那字正腔圆的，好听，也很有意思。在播的话方面，他应该是专业级的。
嗯，
哎，后来这个人这两年不知道突然就消失掉了，不知道原因，
不知道去哪了，
不知道。但是我们都是在那，很多人都在那个群里面，也没有群主，但是我们一直在那个群里面。回头我把那个语音的发给你。
啊，可以可以，
他讲的，好，
可以
发给你。
嗯，
比看书更有意思，因为他这个人讲的说的比较好一点。
嗯，可以可以可以。嗯，你可以在其他有推荐的吗？还有推荐的吗？
另外一个是费曼的物理学讲义。
哦，这个我天天，不能说天天看，我看了好多。
嗯、
我喜欢看量子力学。
啊、对，一个费曼的物理学讲义也是，在我们的平台上也有一个主播讲的，喜马拉雅上也有一个主播讲的，
嗯、
讲的比较好。他是一个，也是一个物理系的。后来转专业，转成那个去电台做做那个主持人，
嗯，
也是字正腔圆的，他是解说，他是讲的物理学讲义，然后这个人后来又去外国干那个水电工，后来也不更新了，又消失掉了，
好吧，这个这。
但是现在还能搜到，还能在喜马拉雅上能搜到那个会他讲的，喜马拉雅那个费曼物理学讲义，也把他自己的生活啊，他自己的学习啊、经历啊，就是说怎么出国的，他的人生吧，也大概也通过费曼物理学讲义的话顺带说到，哎，也蛮有意思的，他在国外的生活也是挺真实的。
嗯，
后来不更新了，这个人。也联系不上了。
哦，是这样，
对吧？现在推荐的就是两个吧，一个是说春秋啊，我把语音部分待会发给你。
嗯，可以可以可以。
还有一个费曼物理学讲义，还有一个是我收集了几千部电影，之前看电影的，我也可以你寄过来 U 盘，你寄过来硬盘给你拷几个 T 的。
那也可以，厉害。
是的，啊，我分门别类的，是的，各类的都有。我讲讲了好久。
嗯，可以，可以，可以。到时候反正，可以。
还有身边的需要没有胳膊的身边谁有没有手的，还有什么没有胳膊的，可以打印个枷锁。
嗯，
没，
可以
没有。起码没有
了。嗯，好好好，非常非常感谢。
嗯，
嗯，要不今天咱们到这里。
对，到这里，到这里。
啊、好嘞，好，
好
再见啊。
好，
再见。
再见，再见，再见啊。